今天天气比较冷啊，这个前些日子我还看见报上说今年呢是特别暖和的冬天，没想到冬天迟来了一点，至少在洛杉矶好像这个冬天还没那么冷过，是不是？当然十二月我不在这儿，所以没有资格说话啊。但是我感到今天很冷很冷，大家多当心一点，衣服穿厚一点。今天早上我们要交通一些问题，要读的圣经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其实是很熟的圣经，但是呢我们多读一些好不好，从四十节开始，第二章第四十节开始，第二章第四十节，我们找着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读好吧。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其实今天我要讲的呢，后面两节就可以了，甚至不是后面两节，后面一句话就可以了。这里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段圣经呢，这当然这里如果不读前面的话就不了解在耶路撒冷教会初级的状况。那我其实还不是要讲这么多事情，我只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到46节里面讲他们存着欢喜的诚实的心用饭，我要讲的就是吃饭的问题啊。也许我们读经读的吃饭的问题呢太普通了，所以啊我们就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啊，因为我们天天吃饭，圣经里讲到吃饭。可是事实上你看一看圣经里，你想一想，仔细想一想，圣经里讲吃饭的问题很多的啊，不是因为中国人吃饭看得很大啊，民以食为天，所以中文圣经才有吃饭，不是的，任何版本的圣经都讲吃饭啊。如果你想一想，在旧约里面到新约吃饭的事情很多啊，亚伯拉罕吃饭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创世纪里面讲的吃饭，出埃及记里面讲吃饭，出埃及记讲38年半吃饭，吃什么？天天吃玛拿，所以吃饭是大事啊。那今天为什么我要讲吃饭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关乎教会的建立。哟，你说奇怪的，吃饭跟教会什么关系？很大的关系啊！等到我讲完，你再想想吃饭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最近开始教会一个月一次吃饭的事情呢，我想要对大家做一点属灵上的说明。这里是影响很大的，因为吃饭是建立教会。怎么讲吃饭建立教会呢？我最近读到这本书，这是差不多30年以前写的书啊，1977年写的。但是它里面讲了很多原则还是适用的，它不是讲吃饭的问题啊。它讲到一个教会能够吸引人有7个原因，或者说人寻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啊，他所要看的大概都是这7件事情，不一定7件都件件好，至少要有几件事情他满意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第一点，他当有个新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如果首先参加教会，他要问这个教会的信仰是不是纯正。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他对于真理，对于圣经的解释如何啊？第一点他要看的就是对真理圣经的解释。第二，他来了教会所常常问的问题呢，所寻找的呢，就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建立社群啊，建立群体，建立一个团队，建立 community 啊，是不是建立一个群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来聚会的人都不是仅仅来聚会而已，他愿意跟弟兄姊妹们过一个群体的生活，有意义的群体生活啊，有意义的群体生活。这个群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不能离开群体，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生活啊。今天我们呢在美国更加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平常时候很少跟人来往啊，有一两次机会，比如到垃圾的时候跟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差不多就这样子啊，没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格外觉得有这个需要过群体的生活。 那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三件事情他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有传福音关怀人这个关怀人灵魂得救的那个意愿啊。那么第四件事情呢，是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属灵生命在成长中间啊。如果属灵生命能成长，他在其中，他来得的造就，他就很欢喜，因为在这里可以教导我们生命的进步啊。其实这几件事情都跟生命有关系的。那第五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会看啊，他要看的这个教会对于弟兄姊妹们的关怀，是不是在整个聚会中间、会众中间彼此是关怀的啊？那个能够花时间，能够为着别人的缘故分担祷告的，所以这些事情很实际事情啊。第六点是什么呢？第六点呢，是要看我们对于这个教育的看重。这个教育当然不只是指的一般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甚至大学生这个研究员教育，而是在基督徒的伦理上面、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所有教导。主日学，换句话说，主日学如何？那么最后一点呢？第七点呢？他是看在教会中间那个敬拜的情形。其实这本书所讲的这七件事情是非常好。这七件事情，如果我们都做到的话，我想这个教会会非常吸引人啊。我们教会的给人的观感啊，是从这七件事情，当别人来到这里衡量我们。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衡量，外面客观的衡量，也可以变成我们自己主观有自觉的一种追求。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真理的问题啊，圣经是不是教导的正确啊？第二，要看我们是不是彼此过一个群体的生活。第三，看我们属灵生命的进步。第四，看我们是不是对没有得救的人灵魂失丧的关心。第五，要看我们对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关爱关注啊，这个关切的问题。那第六是看我们基督徒的教育主日学的问题。第七呢，看我们在敬拜中间的表现，是不是来到这里聚会的人都很真诚，在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侍奉之前，在敬拜之前，我们就祷告，求主的灵给我们力量，叫我们灵里面有力量，灵里面饱满，不光精神饱满，灵里面饱满，叫我们唱的诗歌真正的是从灵里面唱出来的。那这七个原则我以后会再讲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吃饭的问题。吃饭是什么关系呢？吃饭跟建立这个群体有关系。吃饭建立群体有关系。你看最早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特别去讲这些道理，但是初期教会他们就在一起生活，当他们信主之后，信的人都在一处，这就是过于群体生活。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呢天天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又在一起擘饼赞美神，所以他们很快乐群体的生活啊。基督徒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过于群体的生活。也许你们不觉得这方面很实际啊。那我自己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呢，在这个 Goleta 这里北面一点，靠近 Santa Barbara 来了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好些弟兄们，其实弟兄们在一个宿舍里面，不想怎么样在那个学校附近找到一个宿舍，都是基督徒，所以在一起很快乐啊。现在在神学院里面，这个陈毅跟张景住在学校，你们现在觉得可能生活很挤，对不对？不太方便，地方不够大。可是你想想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而是安排之下就过一个群体生活。那过群体生活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呢，值不值得？值得。那基督徒，我说我们特性，教会的特性是一个群体，不是人单独做基督徒啊。我们单独一个人活着也不容易，做基督徒单独活着更加辛苦，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要彼此分享的事情。我们如果缺少教会，我们缺少一个群体的生活，那我们这是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啊，这个夫妻老婆天天见面也很过了一段时间会觉得说不大够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主里面跟其他弟兄姊妹们有一种肢体相关的生活。所以群体的生活是变成教会一个吸引力。那你看为什么吃饭这么重要呢？吃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吃饭我们就知道嘛，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请人吃饭啊，而且彼此见面问你吃过饭没有啊，表示关切，因为吃饱了事情好办啊。其实吃饭这个问题啊，远不只是物质上的问题。今天很少人挨饿啊，没有饭吃的。但是呢，吃饭有它意义，是什么？基本的意义。什么叫吃饭？吃饭是表示一种接纳，代表一种接纳。吃饭就是接纳，我肯跟你一起坐下来吃饭就是接纳。你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 有三个人来看他，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当时神呢、啊、将士、神这个天使做成人的样式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眼就看见，就怎么样邀请他们吃饭，然后呢他就跟撒拉讲是吧，家里面这个最好的肥牛肚把它整理了，又做了一些饼请他们吃饭，所以吃饭是表示接纳。那今天你我这前一阵子啊，前几年，现在大概不会了，我到国内的时候因为人多嘛，吃饭很挤，有时候他把你拼几个人放在一桌，一个大圆桌，几个人拼在一起吃饭，有没有这样经验呢？有。那你觉得什么滋味？总不太舒服。为什么？不是吃的饭不一样，而是那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他，也不想跟他有什么深的交往，所以在一起硬摆在一起吃饭没有味道，硬摆在一起吃饭没有味道啊？为什么？因为你并不是从心里接纳他啊。那一次我去漓江参观的时候，你去游览的时候啊，当然吃饭这里河里的鱼一定要吃一点的，那很挤，几个人坐在一起挤得不得了，对面的人根本不认识。那我们是国外去，当然比较喜欢吃东西好一点，就叫了一条鱼两条鱼，那他们坐在那里呢，看着我们呢，我们这真是很尴尬。后来我一想这样不行啊，就哎呦，现在口水流出来了一讲吃饭口水流出来了怎么办？请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不好意思啊。当然先通名报信，说真的很诚意啊，既然有机会碰见了就请他们一起吃饭。不过这个饭吃的不是很自然，他们吃了呢筷子稍微动一下呢也不能多吃啊，不好意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意就是说愿意接纳他啊，因为我们信主对什么人都愿意接纳。但是你所以你知道吃饭最基本的关键表示一个人对别人的接纳，当你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彼此接纳，不管你的菜是好是坏，不管怎么样粗茶淡饭，今天我把所有的摆上请你来我家吃饭，表示我对你的接纳。所以有些时候人被请去吃饭的时候你不要拒绝啊。我说吃饭呢很少像鸿门宴这样有什么特别动机的，多半是好意，请人吃饭多半是好意啊。你看耶稣也到罪人家里吃饭，到税吏家里吃饭，对不对？马太刚刚得救的时候就摆大宴席请耶稣做上宾，不仅是耶稣还把他的朋友都叫来，为什么？他接纳了耶稣，那耶稣去吃饭呢也接纳了利未，接纳了马太，并且他也给机会那些他的朋友要他们认识耶稣，盼望他们因为经过这样一种接纳吃饭的机会能够认识耶稣而接受他。那当然圣经后来说因为马太是个税吏，所以这样的人跟随耶稣就多了，换句话说当马太请人吃饭的时候有果效，他们也跟随耶稣，因为被马太带进来，马太借着吃饭表达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他怎么样从前怎么样一个人现在接纳了耶稣啊，当然从前他是不是好的税吏或者规矩的税吏不晓得，但是至少我相信马太接受耶稣的这个见证就是一个最好的表达啊。那不仅是这样子，耶稣也到玛利亚这个马大还有拉萨路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还到西门的家里，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吃饭。而且耶稣讲的比喻里面讲很多吃饭的事情，天国好比一个宴席吃饭。所以弟兄姊妹们，吃饭第一个表明要接纳，对不对啊？我们不会随便到一个家里吃饭，除非他接纳我们或者我们接纳他，所以吃饭是一个大事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吃饭代表什么呢？吃饭代表一种付出，你总不会真正是粗茶淡饭的咸泡饭的请人吃饭，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啊？当然有人临时来那另当别论，一碗面也可以，但吃饭总代表你一个愿意给的态度，有所代价啊。我们请外面吃饭，在餐馆里面吃饭费用很大啊，你酒席摆得越好表示你的代价越多，表示你对这个人的尊重，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吃饭代表你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你对这个人的价值。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外面吃饭呢也不是很好，而且外面吃饭味精太多，回到家里猛醉觉，所以在家里做吧。那家里面不一定就省多少钱，但是功夫你摆得更多，所以在家里吃饭呢，那个诚意跟外面餐馆吃饭又不一样。你不是拿金钱来作为你付出的代价，是你的劳力、你的心血、你的设计啊，这一些是你付的代价。吃饭要付代价，对不对？你不能吃了饭就擦擦嘴就走了啊，在饭店里不能这样子。 所以做主人请人吃饭是个代价。那当然这教会里面暗宴又不同了，暗宴可是也有一些人在背后做饭的时候他所要花的代价，不仅是要计划，教会们不要吃太奢侈的，心意最要紧，所以呢就找一些比较便宜的材料，但是要喂的好吃啊，而且叫人开胃，是不是啊？吃饭是代价，付代价，你愿意付代价，你才会真正诚心甘心乐意的摆上啊。从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爱宴的时候，昨天在讲起这个问题，我太太记性很好，她说有些姊妹嘛想有一天，哎呀我们好吃啊，做什么海带丝，哎呀这个东西是好吃的但是很贵啊，这个价钱不小，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啊。所以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你知道各个教会不一样，有些教会吃饭呢是公款，每个人每次啊吃饭都放一点钱进，两块钱一块钱做做意思，但加起来也不少人，所以呢就周而复始，这个钱呢能够再去周转买其他的这个材料做饭啊。每次呢做饭的人都要花心血，所以这个功夫不一定是表现啊，这个代价不一定表现在钱上面，表示在你整个设想整个功夫你的心在哪里。所以吃饭是一种代价，这个代价当然也表明了服侍啊。教会里面呢你看说摆上的时候为什么叫爱宴呢，不一定宴席多好，而是爱心的摆上。那当然我们教会里面做福音聚会的时候特别做得好啊，不仅外面叫一些菜来打底，还每个弟兄姊妹们带来东西，那你看坐着摆一桌，逐渐证明我们的爱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吃饭代表一个代价，愿意出代价，所以吃饭对于我们属灵生命很有帮助。你想到过没有，吃饭做饭对我们属灵生命很有帮助。你说我没有才能啊，不会做饭啊，不要紧，你煮饭也可以啊，你不会做菜煮饭会吧，也可以，也摆上了，是不是？所以不一定的，有些人有才能有恩赐，让他多做一点饭他也做得高兴啊。你会做饭的人让他只做一样菜他也不大过瘾了，多做一点，为什么？是一种服侍，是一种摆上。那当然有摆上就有得着了，对于有些人来讲吃饭是一种领受，吃饭的时候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吃饭的时候我们接纳了对方，而且呢当我们领受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啊。你知道我有一个问题，我在这边说你们不要难过啊。我们每次开车一个钟头来，一个多钟头，还带两个同学，这个回到路上啊还没有，大家已经饿得不得了了啊。所以怎么办呢？就路上吃一点吧。这个路上吃饭店有时挤得不得了，很麻烦，而且有些时候呢一吃饭呢拖了很久很久，整天时间耽误，而且外面吃饭有时候也不便宜啊。所以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好，我们自己带一点东西来吃，可以吧？啊，所以那一次我们带了几个饺子来。哎，弟兄姊妹，哎呀，你怎么吃冷的饺子？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肚子饿，先吃要紧啊。哪里晓得呢？后来洪波看见了，张红说到我家来吃饭，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感激啊？我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做菜，已经感激得不得了了。为什么？有人请我吃饭，我是个领受的人，我愿意领受。人家爱心的摆上，我在这边接纳领受，我觉得非常舒服。非常满意啊！果然，他做菜做得很好。我们张红姊妹有做菜的恩赐，我不是故意表扬他，他的确很会做菜啊！你们吃过他就知道。那你知道会做菜的人在一起谈起来呢，做是一种喜乐。我们夫妻俩最喜欢看节目是什么 ？Food Channel 啊 ，Food Channel， 你们爱不爱看呢？很爱看。我一个小，这应该是什么？小侄儿是不是？表侄，我一个表弟的孩子才五岁，他就喜欢看这个 Food Channel， 最喜欢看这个 Emerald， 怎么讲的？他井百大蒜哈，很开心的。所以你知道领受也是一个恩赐，你要懂得怎么样领受别人的爱心和好处。那当然吃饭不止这些，吃饭还有很多的意义。吃饭是一种训练，训练爱宴是一种训练。为什么？当你准备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做，可能好几人在一起，所以有一个团队的关系。在你准备的时候，你会慢慢建立团队。我刚才说了，这个教会的因素是建立团队，教会吸引人因素是建立团队。前面我们讲可以是个人的关系， 当我们和人有爱厌的时候表示接纳，当我们肯付出的时候表示愿意付代价，我们接受的时候是领受别人的爱心。但是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学会和人相处，学会和人相处。为什么几个人一起准备爱宴的时候，几个家庭一起准备爱宴的时候，是一种彼此交流最好的时候。大家的观念都不一样，大家的理念都不同，有些人说要做这个菜，有些人做那个菜，你在一起商量的过程中间，你懂得对方的心情，你懂得对方的需要，你懂得对方的特性，所以这是一个人跟人接触最好的关系。很自然的，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爱宴弄好，这次轮到我们做，那我们怎么准备呢？我们要商量，那不知不觉自然的有一种商量的机会。所以我说建立团队，你跟他一起同工的关系，一起侍奉的结果，你对这个人的了解多得多，你知道他的个性是快是慢，你知道他的刀工是切得仔细还是大块文章，你都知道。那你不一定跟他完全一样，但是你会彼此接纳，你会彼此扶持，你会彼此补足。所以你把吃饭当作一种侍奉，而且你把吃饭爱宴的时候当作一种学习的机会。所以上次我们开会不是说教会要讲实际的教导吗？生活的教导吗？吃饭就是教导，实际的教导。你试试看，你下一次轮到你自己做爱宴的时候，你的态度改变，你说这是我服侍的机会，我要跟我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交通，我们做一件事情认真的做，但是不要坚持。当我们在一起开会决定该做什么菜的时候，哎，我们彼此接纳，不要坚持啊。从前我们教会里人比这个多了，多得多啊，也不过四五个人做菜。那有一个组长，这个组长呢，决定了以后就把事情分出去。组长都是年纪大一点，七八十岁老太太。哎，我们教会很多老人，这老人是教会的宝啊。那年轻人呢？所谓年轻是五十岁、四五十岁，就算年轻了。那他们做菜呢，又能跑腿，又能买办啊，而且还会省钱啊，最要紧是省钱。所以你看到了这个 Easter 时候都是蛋，一定有蛋，为什么？最便宜。到了 Christmas 一定有火鸡，为什么？最便宜。平常都是鸡，那有些时候也买点好东西啊。这些事情呢，就是在于计划和分配。所以当你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你整个的流程就表示你知道怎么样处理事情。治国是什么？如治烹。我们讲的是有道理的，治理国家都跟吃饭也有关系啊。当你懂得治理的时候，吃饭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当你懂得治理的时候，你就懂得跟人的关系。刚才我说那个姊妹，我们教会的姊妹啊，买了很贵的东西，她一报账，那姊妹这么贵啊，好了，下次她不敢买的，买海带丝的啊，海带丝切好的，这个是很贵的。你如果自己切呢，便宜一点，可是自己切功夫很多，而且很不容易切，滑溜溜的。那爱吃是一件事情，但是考虑很多的因素，所以你懂得在这些事情中间呢，各种平衡的问题呢。所以吃饭有很大的学问和讲究。教会在准备爱宴的时候，不是随便决定做这个事情。当时在使徒行传中间，他们自然形成，因为他们在一起团体的生活。当然，我们今天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啊，所以呢，在爱宴那一次呢，当我们能够留下来的时候，就自然是一个机会，能够交通，能够接纳，能够分享，有机会在一起谈话。那我自己，我们住得远，所以在看望上面，我不能够做的很多。除非弟兄姊妹有特别需要，不然很难有实际看望的机会。但吃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不同啊，吃饭的时候可以面对面谈话，而且吃饭的时候所谈的话呢，最最能够显明心理的问题啊，不是摆着架子去看望的啊。那么在个人谈话的时候，很自然的流露他心里表达他心里面的意愿。所以在一起爱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要晓得，不光是埋头吃饭。我看很多人呢，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了。不是的，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彼此接纳，彼此了解，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关心。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在很自然的情况里面，不要另外花时间，自然的能够谈论的。所以吃饭是一种交流的机会。你知道吗？刚才我们所讲的情形啊，这个建立团队，一个最要紧的就是能够有真实的交流、真实的分享、交通。 圣经里用交通这个字来说明这种概念。什么叫交通啊？交通就是共用一件事物。我跟你属灵生命上为什么能有交通？因为我们都同样领受耶稣基督救恩。为什么我跟你能够交通啊？因为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交通时有响应。当我们发现我们需要耶稣的时候，弟兄有同样的感觉，哎呀，在我从前事情中间呢，我经历到生活上的难处，所以我学会依靠主啊。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有这么多难处，所以我就要好好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变成我们生命能交流的原因。吃饭是一种交流啊，我们一起吃点东西，这个呢表示我们在一样的环境里面，一样的这个光景中间。所以这个在 fellowship 啊，在这个爱宴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东西好吃不好吃，而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真正借着机会彼此交流。那么就说到了我们请不认识的福音朋友，刚刚新做朋友的，特别要注意啊，特别要注意，你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来认识他。那有些教会做得很好，那我们从前也这样做过啊，有些教会做得很好，新来的人呢都给他一桌，都是新来的。那么有特别安排的人，长老啦，或者执事啦，或者牧师啦，去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啊。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个有这种有形的规矩啊，新来人觉得也不太舒服。那最好呢是弟兄姊妹自动的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啊。当然这个不是人多人少的，人少好办，人多了以后是要一点规划啊。我也见过很多教会，大教会里面这样做得很好啊。这个做呢，这个做法呢，就能够自然的对人的认识。你在一起吃了饭，讲的话也记忆也深刻一点啊，这个记忆深刻一点，不是老问你请教你贵姓大名啊，不是每次这样。吃过饭的时候自然记忆深刻，因为你跟他比较长时间相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吃饭有很多的讲究。那上一次呢，在侍奉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说要留一点时间大家讨论信息，我想这是好主意。今天我们吃饭有都可以讨论的啊，待会我们分组呢可以讨论或者有问题讲爱言的问题。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教会需要从最简单的事情着手做起，建立团队的关系，建立群体的生活啊。我们不能像以往这些早期的教会真正的房屋公用，或者是住在一起，条件也不是这样允许。那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而且个人工作叫我们分散的机会远比从前多啊。从前个人呢这个工作的情形大概差不多，现在各工作分得太细，所以事实上不太可能过一种在一起群体的生活啊。这个人民公社的事情不太容易做得到，但是呢这个原则是对的，建立一个群体。所以我是说早期的教会他们注意群体的问题，吃饭只是一个影子，是个事端而已。那今天我们讨论群体是一样的情形，怎么样建立群体？第一个，彼此接纳。第二个，怎么这样建立群体？你需要有代价，愿意摆上，不是容易的，因为你跟别人在一起相处一定有代价，不方便，不方便你愿意甘心乐意，那就是你的代价。你在群体中间一定有领受的，别人的长处，别人的好处，你一定能够得到好处。在群体中间一定要学会在一起团队的侍奉，当然群体中间彼此的分享。所以这五个点啊，分享怎么样建立团体，分享。那其实呢我有时候就在想啊，这个比如说你搬到一个新的社区啊，你就知道社区呢，尤其新的社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得明显啊，因为在我们社区中间呢，因为是新的社区，所以没有什么人种的问题。你知道这个白人也有，黑人也有，黄种人也有，什么人都有。那你说这是个很好群体也不一定，因为虽然没有肤色的分别，好像是彼此接纳了，其实有的。为什么？都是中产阶级，你不太容易啊找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社会阶级或者说财力不一样的人住在同一社区里，不太容易。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隔离啊，在就是真正的社区中间也有很多的隔离。但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什么人都有，而且应当什么人都接纳。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真正看见保罗说的，在这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不分男不分女啊，
都一样，因为在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义。基督接纳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也没有限制的，所以我们应当彼此接纳。罗马书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叫做接纳，不同的接纳。讲的重要的问题，讲的接纳，因为有人性，有个人不一样的，个人观点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啊，有人这个性百物都可吃，有个人只吃蔬菜。啊，有人守日，有些人不守日，啊，不守主日，不一样的，但是都要接纳。那么教会呢，就是这样的机会，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晓得，不光是讲爱宴，我讲的是建立群体。那如果一个人从外面来，他一看这教会里面，哎，弟兄姊妹们真是彼此接纳，他会很容易觉得他被接纳。不光是我们请他坐在爱宴的首席，不光是这样，而是说整个弟兄姊妹们因为在这个平常的操练中间表现出彼此接纳，所以他进到教会里面来就很容易感受到这是教会的文化，彼此接纳。我说彼此接纳，你知道什么不是彼此接纳的？彼此接纳的反面就是彼此论断。你想过没有？彼此接纳的反面就是彼此论断。为什么？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所以彼此论断，对吗？弟兄姊妹们，虽然你我不一样，我们懂得接纳，我们就不要论断，不要批评，因为他跟我不一样的。刚才我说圣经讲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有些人只吃蔬菜，吃的人不要论断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要论断吃的人。所以接纳的反面是论断。当你发现你心里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当你口里面说某某弟兄为什么这样说，表示你不明白他，表示你不能够体贴他，不能够体贴他的软弱。啊，你想是不是很麻烦？我吃饭的时候他这个只吃蔬菜不吃肉，很麻烦，但是我不能论断他。所以做菜是要考虑说，如果有人不吃菜不吃肉，他至少有菜可以吃，是考虑的很多。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学会在一起过群体生活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一定改变，一定改变。当然属灵生命改变不是光是靠群体生活，也需要靠跟主的交通，也需要一个人自己的奉献。可是在建立社群这件事情上面，是变成我们生命进步一个很大的原因。当你晓得你是跟弟兄姊妹们同坐肢体，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你不能关起门来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不能这样。你要关怀，自然在彼此接纳中间，你晓得别人的软弱和痛苦，你知道他所担的重担和难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你自然的会分出你的爱心，你自然要为他祷告，你自然要去看望他。所以在邻里那边交通的实质，这个 fellowship 彼此交通就变成教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说吃饭的学问是不是很大？因为吃饭是一个教导，是让我们有机会学习过群体的生活。主要的是教会本来是应该是个群体，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说什么？我们各自做肢体，但是都在他的身体上面。那这个是个道理，可是在我们最实际彼此交往吃饭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会了看见对方弟兄这个人，姊妹这个人在我的对面，我们一起吃饭，你就懂得我们彼此为肢体利益。所以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属灵意义的。如果只是吃吃喝喝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如果只是吃吃喝喝就没有意义。如果我们把教会里面的爱宴当做一种普通的事情，那就不对了，它是属灵的。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它摆不上，但这里正是肢体的原则，不一定每个人劳逸均等才算和平，才算公平。你知道最稀奇一件事情，当他每个人摆上不一样的时候，反倒是公平。你不能叫每个人都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因为我很会做饭，所以需要大家，所以说啊，你看做饭有什么难，大家来做饭。有些人很困难的，所以会的人不要要求不会的人，不会的人呢，他有其他方法能够支持的。你每次来吃饭就是支持了啊，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贡献不好意思，因为你不会所以你就不必贡献。 有些人吃饭是做饭是个恩赐，有些人吃饭是个恩赐啊，做饭有恩赐的人需要吃饭有恩赐的人。你知道一个家族人做饭最开心就是吃得光光的，你说我做的都给人吃光，你有什么好处啊？哎，不一样，你做了没有人吃你才难过。所以做饭这个恩赐你不要忘记，吃饭这个恩赐，个人恩赐不一样。所以你不要难过，你说我不会做饭，如果你会吃饭，感谢主，教会里需要你。我说的话当然你们听得懂，不光是吃饭的问题，唱歌也是一样的啊，做事也是一样。有些人有诗歌恩赐，他唱得很好听，大家都喜欢听，那得有人欣赏，谁要欣赏，弟兄姊妹也得欣赏才行，对不对？有些人不会唱诗歌，他在鸭子叫在台上他也不舒服，大家都不舒服，那没有关系，不要他这样唱啊，他就在好好的欣赏。有些人不能独唱，可以合唱，欣赏参与就好了。所以这是恩赐的原则，因为恩赐不一样，所以才个人的功用不同。他不会做饭，可是他在别的地方他会，所以他在别的地方他有付出啊，别人有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群体的生活？就是看见我们不能独立，一个人独立，因为我们都需要弟兄姊妹们个人。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啊，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的生活不需要别人帮助的。所以教会里面特别是这样，我们懂得我们彼此为肢体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帮助是自然的。所以盼望我们懂得建立一个教会是有群体的生活，而教会建立的群体使人得到帮助，生命长进。当外人进来的时候，他看见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在一起生活，他就愿意投入。他说这是我要的，我本来需要这样一个团队，这样社群，这样一个群体，我能够参与，我能够有份，我能够认同。那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增长很重要一件事情，当然不光是人数增长，他来了以后他在一起侍奉，在一起参与，他的生命也就改变。很多的时候不是光靠讲道，而是我们在实际的侍奉中间，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看见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看见我们有时候太坚持自己的意见啊。如果你吃饭一定坚持每次都要吃什么特别东西，那你看看不容易相处。所以在这样环境里面，当你懂得彼此迁就的时候，其实我们享受的范围就增加，而且我们能够得到弟兄姊妹支持就多了。我说的意思不是光讲吃饭，你不要弄错了啊！因为教会有爱宴，所以我说借这个机会我们看看爱宴所带给我们实际的好处是什么。更重要的，学习过一个团队的生活，过一个社群的生活，不要把自己单独啊！你想让大家吃饭，你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不是的，参与教会。当你这样在群体生活中间的时候，你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也把你当作一份子。你接纳教会，教会也接纳你，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个人，所以我们个人都应当彼此接纳。盼望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建立这个团、建立群体、建立社团的一种教会，让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很自由的、很自然的加入其中，好吧？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初期教会的榜样，他们在一起天天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是吧？他们得众民的喜爱，因为这是一个群体，这是一个社团，这是一个社区。当他们众人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当中所流露你的爱，基督的爱，人所观察到的就自然愿意加入，而且这个爱吸引人，这个爱造就人，这个爱能够滋润人的心灵，是吧？求主帮助神州教会，叫我们也成为一个彼此接纳的团体，叫我们成为一个彼此建立的团体，也叫我们在侍奉中间彼此学习，学习舍己建立团队，叫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叫我们尊重个人的意见，也叫我们知道个人恩赐不同，所以我们都摆在神的家中，在这里彼此服侍。说愿你建立你的教会，叫你的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你的爱充满在这里，叫教会能够流露你的爱。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好了，我们照上次侍奉同工聚会的决定，我们留几分钟大家讨论问题，好不好？ 这篇信息如果再不能够说实际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可以更实际的叫信息啊。希望大家踊跃的发言，不光是讲题目不是讲吃饭啊，是讲建立团队，但是呢。